起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赞美你。每逢来到你面前，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带着信心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信心可以讨神喜悦。我们不仅要知道你是神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要单单来领受你的话。今天早上我们敞开心，欢迎圣灵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，也再次透过你的宝血，透过圣灵的大能来照明我们心中眼睛，使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来看重你的道，使我们每个人都走在道路当中。我们再次寻求你帮助我们，从日出到日落都有敬畏你的心，能够聆听到你的声音，走在你的道路当中。也祝福所有弟兄姐妹使听的讲的同盟益处，也帮助我们都能够为主多多的结出更多福音的果子。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七章的地方。好，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是连结在一起的，因为阿摩斯呢，有五个异象，上帝呢看见的，这异象呢跟审判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阿摩斯他翻译出来就是一个承担者，他专门在承担北国的这些罪状，承担别人的罪况，所以他担的很非常多。为什么担呢？就神跟他讲话。你要去他就去了，所以他没有什么自己有什么空间自己有什么想法，而且要离乡背井，从南国去到北国，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危险。因为北国南国现在处于危险的状况，敌对的状况，他愿意放下这个离开舒适带去到危险的地方，而且对这北国的百姓还有包括君王来发言，头会掉下来的。但是他要舍命啊，这个是跟随主里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牺牲。因为主讲呢，我就去，虽然有危险，虽然有挑战，可能也有困境，可能会什么有这些生命的这个安危，但是他就义无反顾，因为神讲了一定会保守我，神说了一定有他的工作在当中的。所以你看到吗？今天早上你看到第七章讲到三个意象，第八章又一个意象，到了第九章呢还另外一个意象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到，一起来了解，一起来品味上帝给我们的大餐，一起来学习。好，你看到阿摩斯从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我们看到他的第一个意象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背，请来。
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为王割菜之后，菜又发生，刚发生的时候，主造蝗虫，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。
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求你赦免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说，这灾可以免了。好，这是第一段，来，主耶和华指示。指示是启示的意思，上帝启示，上帝显示这个阿摩斯第一件事，他说什么呢？为王割菜之后，好，那小字叫做草，菜又发生，其实就讲到五谷了。你要吗？那时候以色列百姓也是非常辛苦，他们要先为王来种菜，种五谷啊，种这些麦啊，大麦小麦，为王的皇宫，为王的需要，他需要吃的东西，他们要为他撒种，撒完之后长出来呢，就要给王去收割了。那这个就代表什么？非常非常的高利的税在当中，要缴纳税，所以民不聊生啊。在以国的当中，你看王总是以我为中心，我自己舒服就好了啊，百姓都要为我纳税，你看到这个税就出现在当中。其实这样的情况呢已经好几年了，你看到吗？收割王的这些菜五谷之后纳税给王啊，然后呢他说又看见什么呢？菜又发生，就是发苗成长了，又长第二批起来了，这批呢就给百姓吃了，百姓自己要吃，百姓要自己要分享出去都 OK， 或者要卖都 OK， 你看到吗？第二批又长出来，刚发生的时候主就造什么蝗虫。我们刚刚读了约珥书而已嘛，约珥书也讲到说蝗虫之灾过境之后寸草不留啊，哇，蝗虫了，还有蚂蚱，还有茧虫，有没有？其实是大小蝗虫了，反正蝗虫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看到第一个灾是什么呢？菜长出来了，才刚发苗啊，才有个希望，盼望我们肚子能够饱足。接下来神却造蝗虫，蝗虫过来的一定会吞吃所有的一切，代表什么呢？饥荒会来到，食物短缺啊， 他说看到第一个灾难是出现是这个情况，所以蝗虫吃进那个青物，就是那个青的苗啊，苗长出来全部扫光。那我就说主耶和华，主耶和华，这是阿摩斯他用祷告的心在跟神讲话，你看到吗？跟神讲话不是只嘴巴话语，他是动到情感的。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不是、一项一项一项，好像把那个 list 做、第一项什么给你报告，不是，他祷告动到他的情感。他说耶和华啊，耶和华，求你赦免啊，求求你赦免。英文你看到吗？ I cry out 出现，代表什么呢？他哭求在神的面前，他施下一个代祷的祭坛啊，他在神面前哭求啊，流下一些眼泪，流下在神面前呼求的眼泪，哭求的眼泪啊。阿摩斯负担起北国的这些罪状，在神面前站在北国的破口当中哭泣，在哭泣。他不仅是一个先知啊，他真是一个代祷者。我常常相信代祷者跟先知常常会连接在一起的，祷告的人会常常为很多人最需要在祷告，他代祷就是为别人嘛，为需要啊，为破口，为别人的需要回转啊，求主怜悯啊，无论国家一直到小的一个小的地方，代祷者的眼泪神看为重要啊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要有先知启示的恩膏，不是一祷告按手传递就给你，你需要从祷告的膝盖开始，你的膝盖要厚啊，要怎样跪下来，为了很多，我的先生还没得救，我的妈妈没有得救，我的家人没得救，我的家族千万不要忘啊，这个国家虽然小，求主纪念啊，怜悯啊，好多的这些凶杀，好多的这些自杀，好多的这些败坏，主啊主啊，在神面前呼求啊。这种祷告告诉大家，神一定垂听，因为神在找寻找那些代祷者，愿你站在破口，愿你站在祭坛来呼求神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这个先知他真的是爱祷告的人，他遇到这种事情，他施加是祷告，不是整天发预言，他是从祷告里面跟神连结，上帝的启示下来，一看到异象他就祷告，他不是马上出去说预言呢，他是在神面前哭求，拜托拜托神啊，怜悯怜悯，你是有恩典，你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，这个就是你的名片啊，这个就是你的本质啊，这就是你的生命啊，好不好？求你怜悯北国啊。他可以要北国马上去死啊，本来就是很糟糕的，可是他没有，他哭泣。所以第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动的地方，那个求你赦免画起来，这是一个代祷者，他会被神所兴起成为先知，很主要的主因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要先知性的恩膏，启示性的恩膏，请你从膝盖开始，要热切祷告，祷告到眼泪都飙出来啊！是从心里面的祷告，不是嘴巴的祷告，因为神要是看我们的心，祷告是从 your heart from your heart 出来的，这种祷告是神好喜悦。他祷告什么呢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求你赦免啊，赦免北国啊！你看到吗？你看百姓这么愁苦啊，他们才刚刚收割，然后呢给王纳税了，接下来才长苗，哎，才苗而已哦。你又造蝗虫一扫光，那根本是什么？必死无疑嘛！哇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是天灾啊！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前面已经有好像人祸一样，现在又天灾。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？主啊，你怜悯以色列百姓。接下来他说，因为雅各什么微弱，把它写下来，我圈起来，微弱就是非常弱小，太弱小，就像小孩子才刚刚出生，你出生他必死无疑，他没有奶喝一定是死的，他自己不会去泡奶啊，他自己不会找食物，因为他很幼小。神啊神啊，你怜悯雅各，你怜悯怜悯，不要忘记哦，他是南国人耶，哎，他是犹太人呢，他是犹大人呢，怎么会为北国这样子？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心肠啊？这个叫做为仇人祷告，不是吗？这不是为敌人祷告，不是吗？这也不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不是吗？因为北国南国是敌对的状况，哎，他竟然为这祷告，我们可不可以常常为我们对岸来祷告啊？为中国祷告啊？为很多的国家祷告？求神帮助我们把那种爱人的心放在我们里面啊，怜悯的心放在我们当中。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么站立得住呢？如果蝗虫来，一定是必死无疑，站立得住，连站都站不住了。好，你看他的祷告到底有没有威力，上帝有没有垂听呢？第三节来看，来耶和华就什么 后悔。耶和华就后悔，其实原文不是后悔，这翻译有一点那个哈，这但是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心情。如果有感受的话，上帝是什么感受？来，耶和华就后悔，就心出怜悯，心里面出了怜悯，那个 mercy 那个就是后悔的意思，心出怜悯或者心里怜悯。那第二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后悔代表改变心意，上帝就改变心意。哇，上帝会改变心意啊？会。只要人代求，有人在破口认罪悔改，上帝就可以改变心意啊！弟兄姐妹，上帝已经告诉我们，他是有恩典，有什么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却有丰盛的慈爱。只要你很认真悔改，真实确定的悔改认罪，上帝的怜悯就临到我们当中。所以这个也是现在看到上帝的心，他的后悔代表说，他不愿一人存人，要人人什么都得救，都要悔改，是上帝的心在当中啊。所以我们每次唱那首首诗歌，每一次我祷告，我摇动你的手，有没有？上帝在教我们什么？你祷告，上帝可以改变他的心意的，特别是审判这件事。哦，上帝看到人的悔改，上帝的怜悯就来到，上帝的审判呢就除去。因为上帝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但是你记得需要悔改，需要认罪，这是很清楚的真理，不能妥协的啊！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确实的认罪悔改嘛。OK， 认我们到底错什么，然后悔改，改掉我们这些什么恶习、错误的方向，走向正确光明的方向，那个叫做悔改嘛。Metanoia 这个字出现吗？就代表说我们改变心意，心意要更新而变化，走向正确的道路。你看到吗？这个祷告呢非常有威力。这个祷告没有人知道的，只有他跟神的关系。他在密室流泪，迫切为北国认罪悔改。你看到吗？英文叫 cry out。大声呼求哦，眼泪不知道飙了多少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灾又出现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。第二灾预备，请来。
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，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我就说主耶和华，求你止息，因为雅各微弱，他怎能站立得住呢？耶和华就后悔，说这灾也可免了。
好，我们来看到第二个，来，主耶和华又指示，又是代表第二次喽，又嘛 ，OK 啊，第二次指示、显示、启示另外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他命火来，把火圈起来。第二个是上帝有一个命令，这个命令是跟审判有关。第一个是跟蝗虫有关，蝗虫要吞吃所有的食物，他们就饿死。第二个呢，这个灾叫做什么？命火而来，火来了是要惩罚以色列，火就吞灭深渊，险些将地烧灭。火来了就会吞灭深渊。现在你看到吗？最近旧金山一烧下来，你看到，我看那个短片从这个啊怎么反牧师里面传来的，哇，那些救火队啊躺在那边，然后坐飞机回来扑火的，整个都是哇乌漆麻黑的。然后我看到有人拍短片啊，就在旧金山的地方，中午十二点啊，大家都开电灯，开车要开电灯，家里面看那三更半夜来了，你看那火来的时候根本是哇没办法来救的，火太大了，怎么救呢？扑都扑完。这个也是哦，这个火是从神来的审判的火，要烧灭整个以色列，整个国都要烧光了，这火怎么扑啊？不是小火，这是从天降下的惩罚的火。你看惩罚以色列是惩罚的火，是，这是要灭国的意思哦，惩罚的大火要来了。烧的情况如何？他说烧的时候会吞灭深渊，深渊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广大的深渊，广大的深渊代表水啊，你知道吗？连水都会烧光啊，那个火可能很强烈吧，哇，那个火全部烧光啊，哇，那个真的是很大的火，放下来温度全部烧光。这些第二个代表水源，水源都烧光，那烧光那怎么活呢？人都没有水可以喝了，必死无疑。这审判是非常严厉的、严重的。他说险些将地什么烧灭，连地都会烧光哦，光秃秃的，哇，连地还有水源全部都灭光。 这是何等大的惩罚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的惩罚，看到审判是一次比一次什么重，看到这个吗？刚开始蝗虫而已嘛，扫过吗？还有可以存活，可现在活下来没办法存活，连水都没有，地都烧焦了，都 BBQ， 那怎么活？这个惩罚是很严厉的，而且非常严重。所以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原来上帝的恩典怜悯哦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期限，大家记得。所以保罗一直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记得，我们虽然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不要浪费恩典，误用恩典。他说断乎不可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是，愿神帮助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恩典时期，恩典是让我们更加的怜悯啊，更加的圣洁，要回归到神的面前啊。讲简单就是，这个恩典时期让我们回转啊，让我们悔改啊，不是去用利用这恩典去浪费，然后去乱来，然后继续犯罪，然后神的恩典够用，断乎不可。保罗先生怎么讲这个？这在罗马书第六章教我们的吗？所以我们知道，有时候有些教导恩典福音要小心啊，特别从新加坡来的，我跟师母最近在看这个，要小心。那个讲到有一些啊，罗杰康师傅那很多的时候有一些陷阱在当中。我们要记得，我已经讲过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不是我们受完洗之后乱来都可以得救。No， 你要继续在得救的什么道路？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嘛，不是吗？保罗也是教我们，它是一个过程嘛。哦，这个过程你要持续到进到神的国，感谢主，一次的得救永远得救啦。所以要坚持下去，这个很重要的教导，愿神帮助。不是说我就是犹太人啊，我是亚伯兰子孙啊，啊，我已经受完洗了啊，我有在丰富教会聚会多少年了。弟兄姐妹，一次得救是要继续下去，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开始，那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啊。不是让你乱来的 ，no， 神没有教导我们。保罗直接讲，啊，断乎不可，绝对不要来啊，这个轻忽上帝的恩典。我们要明白这样的真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神的审判是越来越重哦。OK， 盼望你记得，神让你得到蝗灾，是盼望你回转；火灾来呢，也是要让你回转呢、啊。他惩罚不是要消灭你，盼望你能够知道你要回转呢、啊。但是你看到这个惩罚。真的会烧光哎？请问这个是不是面面的惩罚？是，但是你要读到有一些提醒在当中。读过啊，《约翰一书》一章五节的，他要讲到一件事情啊，极至于啊，这个什么有这个不至于啊，这个死罪这种罪呢，你可以代求，但是呢，至于死的罪，代求也没有用啦，想明白吗？有不至于死的罪，也有什么至于死的罪。代表说以色列百姓、啊、这种罪都是至于死的罪，严不严重？很严重。弟兄姐妹，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是有至于死的罪，也有不至于死于罪。那不至死于罪呢，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怜悯，我们在神面前就要求主来代祷，让我们有祷告回转的机会。你看到这个呢，都是必死的罪。那到底犯了什么大错？我们继续接下来看一下。来，第三件事情，我们看到第三个意象是啊，这个审判的意象，哦，一灾比一灾严重，好像在埃及十灾，记不记得？一灾比一灾严重嘛。神的工作都是如此，他先给你怜悯，不断给你怜悯，十次再不悔改，就是全灭光了。OK， 好，看到第七到第九，预备，请。
他又指示我一件事，有一道墙是按着准神建筑的，主手拿着神站在其上。耶和华对我说：“阿摩斯啊，你看见吗？什么吗？”我说：“看见准神。”主说：“我要吊起准神，在我民以色列中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。”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。
好，怎么来？第三个审判，他看到这个审判的意象是什么呢？他说：“神又指示我一件事，又把它圈起来。你看一连三哦，一个连三。你看三的审判。OK， 指示他 看到一件事，又有一道墙是按准绳所建筑的。他的意象看到墙，然后有这个准绳把它量出来，然后呢再有准绳的这个尺度，然后照这个墙照起来了。主拿着准绳站在其上，然后主耶和华就对他对话：“阿摩斯啊，阿摩斯，你看见什么？”把他看见再画起来。原来我们一个先知呢，眼睛很重要，眼睛很重要。上帝用 picture 对我们说话，常常是如此的。上帝给我们语言，常常是什么意象啊、异梦，有没有？老年人要做异梦啊，少年人要见异象啊。弟兄姐妹，因为看的比听的更简单呢、啊，因为你看到哦，看到什么了？然后上帝就开始，你看到什么了？啊，你看到你就回答他。那你不懂里面的意思嘛，就要再追问。这个叫做从知识原理到智慧的言语，我就跟你多所讲的，多讲一下哈。知识的言语变成什么？智慧的言语。知识就是上帝的知识，你根本不知道，那是启示来的。忽然间你看到这些意象，看到之后，哎，我搞不清楚这什么意思。你再多问，上帝就解释那个意象的目的，那个叫智慧的言语就出来。哦，这个是上帝会看在祷告里面对我们讲话的。所以愿神操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有启示的，我告诉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膝盖要厚，要常常祷告，那有带祷的恩膏，带祷的负担，想问家的需求再带祷，这种带祷呢会感动神的心，上帝就会把他的心意给你显现，然后那个显现常常用意象跟什么异梦。所以约老师告诉我们，老年人会做异梦啊，少年人会什么见异象了吗？那五旬节他们就做这个事了，到现在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带祷者呢，他不一定是先知，但是他的启示会开始进来，上帝会告诉他现在上帝要做什么事，包括上帝要审判都跟他讲。不要忘记哦，阿摩斯他不过是牧羊人，他不过是帮人家修理桑树的，但是上帝一样使用他。他没有正统的神学院毕业，他只是摸这个羊摸那个羊啊，上帝在那工作一样对他说话。弟兄姐妹要知道啊，这个叫做侍奉代职啊，做什么不是最重要的，你不一定要在圣殿神才会对你讲话，你在工作，你在修理车，你在打扫，在做家事，你在扫地，上帝都可以对你说话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只要你有一颗怜悯的心，带到眼泪，上帝随时都可以好喜欢对你说话。所以神一直在寻找到底谁是愿意带祷的，到底谁是要流出眼泪的。上帝好看重宝贵的带祷者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上帝都可以使用，随时都可以讲出他的心意，包括审判的事。好，你看再讲回来，他说看到什么？一道墙，然后呢按着准绳建筑，所以墙应该很笔直嘛，那个墙面是很正确的、工整的，不会歪曲扭巴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准绳，准绳就站着准绳去盖，那一定是笔直的嘛。OK， 所以讲到这个，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看见准绳？”我看见准绳。主说：“我要你吊起准绳，在我以色列什么名当中啊？准绳是干嘛的？就是一个标准嘛。准绳 standing 就是什么标准嘛？要以这个有标准。”就照差派的一样，中央为准，结果两个人都为准，那就没有标准了。虽然是闹差不，其实中央为准要一个为准啊，怎么有两个为准呢？这就不准了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时代叫做混乱，太多太多自己为准了，我为准，有没有这个中央文呢？怎么大家都准呢？这是今天的巴比伦不是吗？叫做混乱，无论是财务、无论是教育，各个七山头都有自己的标准，这国家肯定是很混乱的。而且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一个为标准呢？我们信耶稣人就是以基督为准嘛，对不对？一切都效法谁？效法基督嘛。你的做人，你的做事要效法谁？效法基督嘛。我讲这些话该不该讲？耶稣会不会讲啊？我这件事情为了反会不会反应反弹呢、啊？耶稣会这样子吗？做什么都以基督为准，阿们。中央为准就是耶稣基督，那叫对齐神。做什么事，每次你想到说要做判断，要做什么，耶稣会不会这样做啊？ 耶稣会不会这样反应啊？耶稣会不会这样奉献啊？耶稣会不会这样原谅啊？耶稣会不会这样包容啊？耶稣会不会去探访啊？耶稣会不会传福音啊？耶稣会不会牺牲啊？以耶稣为标准，这个就是讲的准绳啊。你看一准绳，上帝为标准，不是人立，是上帝立了标准，墙就这样建造起来了。你看到很准确，因为神要这样子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那个标准就是公义、公平。上帝要的就是世人啊，你们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这准绳清不清楚？清楚啊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上帝给我们就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天天跟神同行。这个就是所有百姓该对齐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没有对齐，他们把律法全部丢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是神啊，别国来也 OK 了，那就通婚嘛。那怎么立下很多的摩洛啊，很多亚斯啦，这些怪怪的东西都在里面呢、啊？有没有全部都在当中啊？以色列百姓全部混在一起了。OK， 所以没有标准，所以神的审判说，吊起准绳，在我民的当中看看他们的行为如何，看看跟我的律法有没有对齐，就明白他们错在哪边。好，接下来神说，我必不再什么宽恕他们。请问这句话严不严重呢？很严重。前面的蝗灾火灾都赦免了，但是这一灾呢，神说不赦免，我必不再什么宽恕他们。为什么不再宽恕了？因为到底了嘛，已经到底了，上帝的愤怒已经到底了。原来神是有什么审判的，这种灾是没办法躲避的。给你们一次、两次、第三次就刑罚了。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怜悯了，愿神帮助我们都要知道上帝的标准，要离开了这些歪曲、不公、不义、不法的事，我们要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这个，以撒的秋坛必然什么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好，那到底他们也不能会宽恕的地方，没有合标准的地方是什么？来，以撒的秋坛，把以撒圈起来。哇，这个很少讲到以撒，一般都讲到什么雅各呢？那以撒是谁？雅各的老爸，罪要算到老爸去，你看到吗？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，告诉我们常常在学的。你看到吗？我们叫三代的门徒观，有没有？三代的门徒观，这个就是你看到吗？以色列百姓犯罪，算到雅各去；雅各犯罪，算到谁？以撒去吗？三代，上帝也是要告诉我们呢，他的祝福是到什么？就在千代，但是审判呢？三四代，有吗？三四代，代表说神会一直追到上面去。那个很重要的就是，我们当一个领袖的，会影响到下一代，下一代。当老爸的，你还会影响你的属灵的孩子，肉身的孩子都会的。所以我们做人呢、啊，要记得不要想到自己啊，你要想到您囝，知道吗？你要想到您孙呢，你看我还的，我还爽快就好了。他们都在看，他们会受遭殃。所以有爸有父就有其什么子嘛。老爸哇，我这样子哇，乱来啊，喝酒啊，打架或者不负责呢，囝真紧就像安尼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是，他会效法，这也是标准，看到吗？所以神要找头算账，找亚当算账。好，以撒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其实是以色列嘛，也不是雅各、哦、你看追到以撒去，他说秋坛必然凄凉。秋坛代表说在高岗上，他没有设立另外一个偶像的祭坛、啊、子子孙孙呢都在拜这些祭坛，包括金牛犊，有没有？他们都设立金牛犊嘛，还有这个异国的偶像都进来的，混乱就在当中啊。拜偶像这种罪呢，是神最讨厌的罪，他一直追究在这地方。所以第一诫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不能有别的神。这个是什么背叛呢？好像有婚约背叛了，有第三者、第四者，这是神最忌讳的事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个秋坛必然荒凉。”你们到处在高岗上设立的神坛，哇，这个金牛犊啊，还有以色列的圣所，这个圣所英文叫做 temple， 是庙宇的意思哦。 他们在以色列各地，因为以色列那时候是北国嘛，有没有耶路撒冷的、这个圣殿？没有，他们设计了很多的庙宇在当中。他说这些高岗上的神坛还有到处的庙宇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什么刀击杀耶路撒冷的党我的家，他用刀把它圈起来。第三个准绳就是讲到刀的审判，或以色啊，这个以色列百姓，包括头，就是君王耶罗波安的家都会被除灭。好，耶罗波安我们知道哈，那个时候他耶罗波安啊是第二世，好，第二的时候是第八任的以色列王，很糟糕的。这些从第一个王到了第八任都是很糟糕的，所以神的审判就来到当中的。好，所以这一段你看到什么？三个审判，一灾比一灾什么更严重？但是有一个代祷者竟然把审判挪去、你看到一个代祷者会感动上帝的心，救了全国的人，你看到这个吗？所以代祷者很重要，不要忽略代祷者。我们国家今天能够存留，不是我们多厉害，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当代祷者，为国家在祷告，天天在呼求，那个眼泪啊，那个珍珠啊，珍珠是眼泪啊，他祷告神就垂听啊，神求怜悯啊，一灾比灾严重，神都把他挪开，是因为他看见有人站在破口，真实的痛心的跟神同心一起来悔改，所以神就怜悯在当中的，就愿神帮助我们。但是讲到第三个，上帝说我必不再什么宽恕，因为这种罪是死罪。刚刚讲过有不必至于死的罪吗？但是这是至于死的罪，为什么呢？直接拜偶像，神坛什么都挪到整个国家来，这罪是非常严重。那为什么门可以开呢？耶罗波安找他算账，是谁啊？王嘛，因为他门开了，王啊，门户打开啊，是王的责任，所以他找他算账，因为他不愿悔改。其实耶罗波安我们读了也给他很多的机会悔改嘛，可他心很硬呢，不愿意，所以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二段的另外这个从第十节一直到十七节来看见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
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：“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，这国担当不起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：耶罗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。”离开本地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：“你这先见要逃往犹大地去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”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：“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耶和华选召我，使我不跟从羊群，对我说：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。亚玛谢啊，你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说，你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赛家低下预言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，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
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，接下来有一些反应的。阿摩斯他看见这事情，也发了这些预言，让全国通晓都知道上帝的审判来到了，而且预言、讲到一次比一次的灾、越来越重。好，接下来看全国的反应。第一个反应是讲到谁？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，把它画起来。伯特利，伯特利翻译出来就是神的家。那你看到吗？以色列国啊，他跟南国闹了纷争之后，就自己称为北国了。那地方没有圣殿，但是以色列百姓还喜欢敬拜神。但是你看到吗？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，巩固自己的百姓，所以耶罗波安呢就设计这个巧妙的事，其实不是巧妙，是恶毒的事了。他就在北边、南边设立什么神坛呢？那个祭坛一个就是在伯特利的地方，那伯特利本来就是神的家的地方，那时候现在变成丘坛，拜金牛犊的地方，只要每一次你想到神就来拜这一尊就对了，来拜金牛犊，这个就是他的背景。好，里面的祭是叫亚玛谢， 这祭司啊，不是耶和华的祭司啊，他是拜金牛犊的祭司，神坛的祭司。他听到预言就反弹啊，为什么呢？只要预言下来，大家就不拜金牛犊，那我的口袋怎么办呢？那我怎么赚钱呢？我的经营就没有了，不能糊口，所以他就起来反对。反对什么呢？他打发人到了以色列、家的以色列王耶罗伯那边，先说告状的话。他说：“王啊，王啊，阿摩斯啊，是在以色列啊，从南国来到以色列家当中，他来了，你记得哦，不要听他的话。他其实是在图谋背叛你。他在做什么事？原来祭司亚玛是在诬告、阿摩斯，讲了审判，讲了预言都是错的，他是故意的。”他要来诬告你啊，他告诉你说这些话、他所说的一切话，这果是担当不起的，因为有蝗虫嘛，因为有火嘛，因为有标准来到，因为刀会来到嘛。甚至他讲一句话来，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伯安王啊必被什么刀杀。哇，这个根本是在做主王啊，火力大大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事情应该要好好办啊，要把它除去啊，王啊，王啊，就讲这些事情嘛。以色列百姓啊，也担当不起，因为他们全部被掳光啊，那国在哪边？王也死了，那根本是讲错误的预言嘛。啊，王啊，他其实是心中要背叛你啊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讲完之后，这个阿摩斯又领受到亚玛谢的对话，你看到吗？亚玛谢就去跑到阿摩斯的面前，对他说：“你这个先见呐、啊！”你是先知吗？你先见吗？你要赶快逃到犹大去。我看了原文的意思，他就滚回犹大去。哦，这个话就很重了吧？你给我滚蛋，滚回犹大去！你不是北国人了，你是南国人，滚！就这个意思，臭骂他，在那边什么，在那里糊口，其实是什么，在那边讨饭呢？你要糊口，你来这边干嘛？你回去啊，滚回去！你这边当乞丐啊？就这个意思，在骂他，咒骂他，在那里啊，你要大发言，谁在理的？不要在我们这边乱来啊，乱讲啊，这不是真实的。就开口大骂，骂他是乞丐，你是不受欢迎的，赶快滚回去啊！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是阿摩斯，你带祷，你哭泣，你免去北国的这些灾殃，那现在遇到这样的反弹、反对，你是神伟大的仆人。是神所安立差派的那位传道人，请问你作何感想？你会怎么反应呢？如果你们传福音，我传福音遇到了 best 的这样的反弹，请问你会怎么反应呢？要是我们天人人起来的话，该输你啊，对不？是不是？跟你表嘛，就讲一大堆，我这么为你带祷，你竟然不知道，好歹啊，怎么这样子？他就很多负面的情绪来。好，请大家记得复习牧师上礼拜讲的信息，进到信心的学校里面，看阿摩斯的反应，他真是被熬炼出来的优等生啊！他怎么反应？他继续做他该做的事，他不会因为困境左右他的心情，不会因为困境左右误导他的方向，因为他是有使命感的人，神要我做就去做。神要我说我就说，结果交给神，不管别人怎么唱反调，我知道我是谁很重要。愿神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路上都会遇到反弹反对啊，甚至骂你骂得很难听啊，你给我滚回去，你这个乞丐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你看阿摩斯的反应，来，他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王的什么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你看他骂得很凶，赶快回去去当乞丐。好，接下来说不要在这边说预言，因为这个地方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那个宫殿英文叫 temples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庙啊。其实在王的旁边都是庙啦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国家他已经不再是耶和华为神了，不是主神，还有其他的庙在当中啊！你看到这个是阿摩斯遇到的情况，被反弹、被反击、被反对、被拒绝，不受欢迎，赶快滚回去。阿摩斯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压迫，还有很大的困境。好，那阿摩斯的反应，我们看到十四节开始了。阿摩斯就对亚玛谢他好心相劝，你看到他说什么？我原不是什么先知， 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啊。你说我说预言，我告诉你不是说预言，我知道我是谁，我本来只是，我本来就不是先知，也不是门徒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先知的门徒代表说，哇，像撒母有先知学校嘛， OK， 以利沙有先知学校嘛，他们都有训练的过程，然后再被拆出去来说预言嘛。他说我不是，那我到底是谁？你讲对了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不过是牧人，我不过是牧羊人，过去就跟着羊去啊，像大卫一样，到了为别人来带羊啦，然后牧羊啊，到山上啊，在这个青草地溪水旁牧羊这些羊，我不过是牧羊人，全身上下也没有什么书香的味道，里面都是臭羊皮的味道，都是这些而已啊。你看我不过是牧羊人，没有读过什么书。再来呢，我也是修理桑树的，每年在秋天的时候，桑树要接枝啊，才能够长出新的出来，我就帮他找。当然就是看到春天的时候要长出很多的虫，要把它除虫啊。我只是什么，我只是一个农业专家嘛，畜牧专家，我只会做这个。你讲对了，我不是什么样的先知学校出来的高材生，我不过是牧羊人，我也不过是一个农夫而已啊。我其实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到吗？他知道他是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好好的被神所用的，你第一个一定要知道你是谁。别人怎么骂，怎么咒骂，你都很清楚。我知道我是谁，我的核心身份清清楚楚，并为别人的压迫咒骂而误导我的心，很重要。他的心很清楚我是谁。好，接下来更肯定一句话，来，他第十五节，耶和华选召我，把他圈起来。耶和华选召谁？选谁啊？神选我啊！我不过是牧羊人哎，我不过是跟人家接枝的，我根本是不配啊！可是神却选我哎，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吗？你们当中弟兄们啊，我在选你们的时候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也不多，三不多，大家都一样不是吗？我们都很平凡啊，我们都在干活啊。可是神却选我耶，为什么被选我也不晓得啊。但是我们今天读了明白，因为阿摩斯有个代祷的心，常常在流泪，他有爱灵魂的心，不要一人沉沦，要人人什么得救。所以神就看这个，不是看你读了多少书，读了多少的这个 PhD， 到底是谁可以被神用？心，那份心，爱灵魂的心，不要人沉沦的心，神就选上了。神没有选你啊，神选我。所以我知道我被选上，不是我有什么样，是神选我。好，那选我之后，使我不跟从羊群，看到使我就叫我不要再去做牧羊人了，不要再跟羊了啦，你现在要跟我就对了啦。弟兄姐妹，这边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，神选你就做神做的事，神要你说就说什么。第二个，神选你要离开你原来的工作，过去你就是跟羊嘛，讨羊喜悦，现在跟神讨神喜悦。愿神帮助我们。这个人叫做祭司亚麻雪，他是讨羊的喜悦，因为羊要给他钱嘛，他金牛犊就有钱嘛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到两个不一样的，一个是讨上帝的喜悦，一个是讨羊的喜悦。传道人，不要讨羊的喜悦，你要讨谁的喜悦啊？讨神的喜悦。要勇敢传讲神的话，不可掺水，不可以打折扣，该讲就要讲，被骂就被骂，我知道我要对得起人就好了。有一天交账的时候得奖赏，又不是你给我奖赏，是谁给我？神。要坚持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妥协神的话，我们要勇敢的讲出神的话，不要妥协。所以不要只是讨羊的喜悦，我们要讨神的喜悦。 OK， 接下来他说，我说，你看神对我说什么呢？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什么预言？你去把它画起来。这个就今天我们的大使命吗？天上地下全柄都赐给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去 Go， 我选你就给你任务，有信息的，接下来你就去，就这样子嘛，简单明了不是吗？上帝呼召我们都是彼得来，来干嘛？有事，让你得人如得鱼嘛，这个就是呼召不是吗？ 教就是有事嘛，有事干嘛？有信息给你，你要做很清楚的使命，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真的，阿摩是个好门徒，他放下一切，他就跟了。这个就是门徒训练了，这个就是好的门徒出来，一流门徒出来。他说去了，我就去了，就发预言了。所以他今天把自己的呼召讲给谁听呢？亚马逊听。亚马逊啊，你们听清楚啊！你骂我这个，你自己有没有呼召啊？你自己招自己啊？你自己只是为了什么金牛犊赚钱而已啊？这个就是没有呼召的地方。他只是以为钱为他的价值，但是这个是以 mission 为价值，看到吗？两个不一样，一个是金牛犊是 money 为了杜甫嘛。他的呼召就自己的杜甫，不是耶稣讲的吗？这个呼召是什么？是上帝给的 mission， great mission， 使命嘛。一个是为钱，一个是为主。他就这样一样都在服侍，我跟你讲全部都会出来的，真相大白。好，接下来亚马逊啊，你听清楚了，我接下来跟你讲了，我是谁嘛，我谁是我的主人嘛，谁招我的嘛，我的任务使命 mission 什么，很清楚告诉你了。接下来亚马逊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我也劝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什么预言。那个说预言英文呢，他说什么呢？ Do not prophesy against Israel， 代表什么？不要敌对，不要攻击以色列。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说你对我说啊，不要向以色列说攻击的话了，也不要向什么以撒家说攻击的话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告诉我，你知道一件事吗？神叫我说，你竟然叫我不要说。神要勇敢说预言，你叫我把什么啊？那个胶带贴起来在我口中，叫我不说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灾殃很大，因为神要我说，我代表什么？圣旨道。有没有讲这个？你竟然不接旨，而且什么当面反抗？请问这个该不该死啊？而且死得很惨哦。怎么惨呢？看下来，你的妻子必倒在什么城中做妓女？哇，这很糟糕吧？哇，妻子呢被人家轮暴啊，沦为妓女。好，再来，你的儿女必倒在什么刀下，全部被杀死。再来，你的地必用绳子量分取，代表大量的啊被瓜分啊，你所有的地全部都没有了。再来呢，他说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，污秽之地指外邦呢，你会被掳啊，第一批掳去就被砍死啊。最后一个，来，以色列民必定什么被掳离开了本地，离开他的家乡，惨啊。一个人不听神的话，并且禁止那个说上帝话的，那个结果是惨，很糟糕哈、哦。你看到吗？这个就是你看到第七章，为什么上帝透过了这些灾来警戒他们？遭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到这些上面的人，他们没有好好的走上帝的道路，造成国家是这样情况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起来，要做几件事。从这一章里面有几个真理让我们学。第一个，来，审判啊，怜悯向审判什么夸胜？记得这句话，怜悯向审判人啊，向审判什么夸胜？那怜悯怎么知道怜悯？因为神就很想怜悯呢、啊，他看到地上有代祷者，有怜悯的眼泪，有怜悯的哭泣，有怜悯的私下的祷告，哇，流下珍珠啊，哭啊，求神怜悯啊，这个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。神正在今日就在寻找愿意站在破口的人，愿意站在台湾破口的人。愿神帮助我们教会有这样更多的用膝盖用眼泪求神怜悯的代祷者，有认同性的悔改。好，再来第二句啊，第二个啊，这个提醒，神一次一次的恩典是要我们罪人归回，请记得，神一次一次免灾嘛，那个就是一次次的恩典是要我们罪人归回，归回什么？归回神，归回他的公义、公平的道路。神要我们归回，神是要我们这个审判目的是要我们归回，走错了嘛？悔改认罪就是不对方向，走对方向嘛？ 那个是悔改嘛。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原来恩典这么多，不要浪费，不要这个误用。OK， 我们要记得是上帝给我们的话。好，第三个，神的手上，请记得有准绳，记得这句话。神的手上有什么？准绳。我们常常讲说啊，你这个人心中有一块尺，有吗？有个尺，这就是两的意思嘛。一样的，神的手中有准绳。这个准绳呢，他刚刚讲的，常常在以色列中，对不对？代表在百姓的中间嘛。原来神的准绳常常就在我们当中，就在你的前面，就在你的身上。这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非常的清楚，神要我们一定要长大成熟，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身量就是什么？可以量嘛。杨牧师说寸球啊，那个尺寸代表哇，今年100公分，明年120公分，后年140公分，不断的什么在长啊。教会要增长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要增长，我们灵命要增长，小组要增长，分区要增长，不要老是5年跟10年一样，还是不增长，还是小小只。 No， 神说我有什么准绳，要不断的增长，要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这个增长包括质跟什么量，只代表内在的生命，量代表说上帝的国不断扩展，质量上帝都看重。以色列百姓就是不是走这条道路你看到最后被审判。好，最后一句话，来，最后一个，当你回应神的时候，我们为主传福音一定会被拒绝，会遭受到拒绝，遭受到谩骂。但是当你记得学习阿摩斯，当他被拒绝被谩骂，说你这个什么乞丐回去讨饭吧，被骂的时候，请记得一件事，信心的学校他正在考试，考试的时候不要出声音。你看到吗？阿摩斯有没有怨神有没有怨人有没有 keep up 没有，他安静作答，有没有？他讲出他的谁，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，神要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，他把见证都讲给他听，好好的重回原来神怎么呼召你的，重回神怎么 calling you 的，回到根本，你是谁，你为什么离开，为什么做这个事，很清清楚楚，就不会放弃，继续走这条荣耀的道路。我们现在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为了第七章满有神的恩典来感恩，祝福我们教会都走向这条道路。主，感谢你手上有准绳，感谢耶稣就是我们的标准，我们要靠着主耶稣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让我们指针量都不断的增长。谢谢耶稣爱我们，我们知道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非常感恩你不仅爱我们，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，成为你的仆人，在这台湾为主来发光。主，我们第一个要祷告是让我们有像阿摩斯，有宝贵的眼泪，有代祷的眼泪，有哭声在上面前。愿你站在破口，不是骂破口，而是站在破口代求，让台湾有极大的丰收来到，复兴要来到了，收割的量要来到的。我们开口来祷告起来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，我们开口来起来。